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我们晓得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在任何的惊涛骇浪当中，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当这个世界上面所给我们的都是很多很危急很不平安的消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向你自己支取那个的源头，因为生命、道路、真理、复活、平安都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当中，这个没有能够给我们安息的时代里面，主，在你的身上找到这些一切的祝福源头。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子叫做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一篇信息，这样的一篇圣经的金句真理，主啊，你把它打开，主，真正的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的惊恐，在外面一些艰难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你的恩典，教导我们，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等候你的话，也能够接受你的话，能够把它吃了当作食粮，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我们的仰望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很感恩，因为今天 Miles 讲的信息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要把握时机，因为危机也是个机会，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在什么危机里面？武汉肺炎啊，这个消息给我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子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让我们能够在这样这个危机里面 above it all， 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人心惶惶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活出来我们有盼望的人。我相信在国内，不论在哪一个城市，当然武汉特别，在武汉的地方，或许在所有被封城或者是什么的里面一定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里头，是吧？所以我们真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很危机的时候很非常的时期里面，可以带给他旁边的人，不单自己，旁边的家人、旁边的朋友、旁边的亲戚，整个的社区里面可以有一些作用。因为如果我们就是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在那个人心惶恐的那个精神或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带给什么人怎么帮助。可是你怎么样子在这些危机在的时候，你能够活出那个不一样呢？这个是生命，这个是生命。那今天我就要讲到这个生命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是主耶稣最后的一个宣言，第七个宣言。然后很快的 review 一下，主耶稣前面讲到他的宣言是什么，上个礼拜巴拉斯要讲过了。如果你们参加完这个主日学，起码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宣言，七个，有几件神迹，七个。如果你不算主耶稣复活这个的话，那个当然是最大的神迹，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都没有，要记得这个七个哈。那当然好像巴勒说那个宣言都在这里了哈，所以要记得很重要的，你要想到为什么约翰福音是不一样的，跟其他福类的福音，其他三个福音书不一样，有它特别的地方。这几个宣言，这七个宣言是特别强调主耶稣神子的身份。那过往那几章，我们知道好像巴勒上面说的那个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一些比较私下的一些谈论，一些的教导， 所以是跟对民众对百姓那些教导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这一个宣言，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是特别主耶稣跟门徒讲到的他自己跟门徒的一个关系。那当然这里真葡萄树那个图画，真的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这里这一章里面很强调的，主耶稣强调的一个他跟我们的关系，第一个是葡萄树跟枝子，第二个是朋友。因为主耶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说，我就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有一些什么分别我们会讲到有什么分别。葡萄树在圣经里面旧约常常都讲到用以色列来比喻神的葡萄树。那如果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和希节书以西结书和西亚书，都会看到在神用以色列做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以色列是怎么样子的葡萄树，失败的，不是荣耀神的葡萄树。所以当主耶稣用这样子一个比喻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当然在以色列地葡萄也是很他的一个盛产。那我们在巴特讲义里面已经讲出来的葡萄树的特质有一些什么，树干很短，就是说树干如果大家看见那个树干其实很矮的，可是它的树枝很长，它的枝条很长。我要冬天这个不看，哎呦我的手指是不是不为什么不听话哦，那个树枝跟树根要修剪，我们等一下会讲修剪，我不是要给大家看的。这个葡萄树的特质就是葡萄树唯一的目的，葡萄树唯一的目的是做什么啊？结葡萄，对，它没有其他的目的，它就是结葡萄。所以你不能够用它的枝条或者是树叶做什么其他的用途，没有的，没有其他用途，不能做家具啊什么的，就像其他有一些比较好的树木。葡萄树唯一的目的，枝子唯一的目的是结葡萄。那在这一张图片里面大家看不看到花，它特别圈出来的花，我自己眼睛不好，我看了很久，我说那个是花啊。所以你知道葡萄树的花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不显眼的，可是它开花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果子明不明显？明显。所以葡萄树如果它的枝条叶子花都不能做其他的用途，唯一的目的就是结葡萄。所以我们被称为，主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是不是只能够做一样事情是什么？结果。太好了，这一堂不用讲了，弟兄姐妹都晓得非常重要。葡萄树的果子非常明显，可是它的干条很短，枝条很长，而且枝条跟枝条之间是交叉的。所以这个会，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很会用比喻哦，这我们这点要学，是不是？结果子，哇，这个我有很多个图片是这个，所以大家要 skip 掉，因为我会 skip 来讲。主耶稣对他说，你们是要连在我身上的枝子，这个连在我身上有几个条件，因为结果子 果子是结出来的，不是挂上去的，像圣诞树一样。那表示什么？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你结得出来吗？结不出来。因为这个葡萄不是给你挂上去的，这个葡萄是结出来的，所以你必定要连在树干上面，你才能够结出来。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枝子不在树干的身上，那个枝子怎么样都没有它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会跟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是就算大人，常常都会讲到 You have to live your potential， 你要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对不对？我们小孩子，我们都认为他们很有潜力的，他们应该都有某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发掘到的才干，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发挥出来。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我们离了主耶稣，你什么潜力？ You have no potential， zero potential。 这个我们要很能够明白。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很多潜力，只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你只是还没有发现我有什么才而已。我跟你讲，你不连在树干上面，你这个枝子没有才，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有才，你离了主耶稣，你什么都不是。You don't even have the potential to express, to appreciate, to further, to achieve. You got nothing, zero. 可是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说我们可以在主耶稣，连接在主耶稣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连接在主耶稣的身上，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就说这个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那主在父神的里面，你们就在父神的里面，那父神跟主耶稣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约翰写书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像很重复，好像很啰嗦，可是我们到底明不明白他讲什么？第一，结果子，好像我说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不是装饰，所以你假装装不了很久，而且人家会知道你这个果子是假的，因为不能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生命，你结这个果子，人家可以吃得出来的。我请问大家，结了果子以后，这个果子对那个枝条有什么用处？有没有用处？那个枝条能不能够从果子那里得着一些什么好处？不可以，不可以。所以结果子是为了什么？结果子是为了别人的享受，不是枝条的享受，明白吗？所以我们结果子是为了要服侍别人，或许叫别人因着我们结的果子得到享受。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成为一个福音流通的管子，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结果子不能够让别人得到这个享受，我们的果子有问题。我们结的果子是不论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领人得救，灵魂上面的果子，或许我们在属灵的果子上面，属灵的品格，各样温柔啊、良善啊、这些的果子里面，目的结果子的目的是为了叫别人得到那个享受，得到那个祝福，这个是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所以下面主耶稣才说到说，因为你们结果子，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是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想得很玄啊，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在主的里面唯一的一个目的，结果子。所以主或许是说天父招我们，把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招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让我们得救。得救以后呢，不是 one way ticket to heaven， 好像我们常常讲到巴勒上一个礼拜要讲到，我们非常谦卑，我们不需要住在别墅里面，我在天堂门口，我扫地我就很甘心了，我站杆就好了，我就站在天堂门口里面一步就好了。这个不是神救我们的目的。 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和他儿子同得基业，同享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神要给我们的冠冕，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冠冕存留给我们的，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我们不要说，哎，我不需要了，我这个冠冕，反正太小了。当然，可能冠冕有大，我不晓得。可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我们天父的旨意里面，他拯救我们，要我们结果子，因为他要我们跟他同得荣耀。我们结果子就是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如果大家有读过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你就能够明白得到，那本书非常非常好，我建议大家去看，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It is not about you，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 No， 你生存的目的， It is all about God。 我们生存的目的是要神因着我们结果子得到荣耀，这个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因为神可以不理我们，可以不对我们良善，可以不爱我们，可以不需要叫主耶稣为我们死。为什么神做了这一些？因为神的伟大，我们要去明白，明白了以后，我们就要跟旁边不认识神的人证明，你知道这个神是多伟大吗？他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这个是我们被救的一个目的。所以不要轻看说，哎，我们住在主里面呢，我不在主里面也可以呀，什么的。我们下面就会讲到，就像枝子拾起来怎么样，丢在外面被火焚烧。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有一些纠结，挣扎了很久，要讲。所以在主里面这个，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了很多次，出现很多次，11次。很多人就说，到底怎么样才叫做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能够，很多人就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是平信徒。圣经从来没有说用平信徒这个问题，这个字。信了主以后，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主的门徒。那主的门徒，你要结果子，你怎么样子做主的门徒，你要遵守主的命。所以刚刚 Miles 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显出我们有信心，你要有行为的表现。因为如果你是葡萄树，可是你没有葡萄证明你是葡萄树，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葡萄树呢？你是 almond 中文什么？杏仁。你结不出杏仁，人家怎么觉得你是杏仁树呢？杏树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你的果子要表现出来你是什么样的树。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基督徒 的表现，才能够叫人家看见，啊，这个是基督徒，这个是这个整章的目的。所以其实讲了这个，如果大家都明白，就其实下面其实就不需要讲，因为下面有很多章 slide 都是讲到同一样的问题，同一样的。可是这里讲到的第一，结果子有条件的。第一，你要属主，你才能够接触这个果子。因为好像我说，如果你不是连在主耶稣的身上，你连 potential， 你连那个潜力都没有。因为你是罪的生命，罪的生命不可能接触公义的果子，结出属神性格的果子。所以你一定要属主。属主表示什么？属主表示你跟主有同一的生命。你怎么样子跟主有同一的生命呢？你要接受他成为你自己的救主。所以这个得救成为主的门徒，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被修剪。被修剪什么意思？修理干净。这个我喜欢，这个有一个图，结果这工作的果子，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工作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讲到领人归主，就是接那个福音的果子。然后圣命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圣灵果子，就是那个生活上面的品德，这些不需要我讲，大家都晓得嘛。生命改变，那个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修理干净，我喜欢这个图，因为它有个剪刀出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家里面是不是有果树，我家里面是一棵树都没有。所以因为我是太笨了，我这个人，你给我什么生的我都可以有办法两个礼拜以内给它弄死。所以可是真正的员工要修理这个，我们也晓得，你要那棵树长得好，特别是结果子的树长得好，你必定要修理。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怕被修理啊，你不怕吗？我老实跟你讲，我很怕，因为被神修理干净很痛苦的。因为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看见很多事情，我们不讨他的喜悦，不一定是犯很大罪的问题，不一定是跟圣经的律法有很大违背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不把神当作第一位来敬拜他，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功夫。因为唯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管教，有一些的试炼，甚至是剥夺，有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剥夺这个事，我觉得哇，神要剥夺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你有被神剥夺过一些什么东西吗？如果你没有感恩，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你是很自动自发的，不需要神剥夺，你就很听话，再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二是，你根本还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应该是郑林芳牧师，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们以前在圣灵教会的时候，常常请他讲道。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他，我只是记得有一次听一个很有属灵分量的一位牧师讲话。他这个人一生的最爱是什么？下棋。他很喜欢下中国围棋，很爱啊。这个是不好的 habit 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只会上网看 YouTube。追韩剧哦，日剧或者是什么 whatever。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了，三十几年以前，年轻很多。那个时候我就说，哇，下棋很好，因为下棋，你知道中国人下的棋是很有那个 strategic， 就是很战略性，对不对？那个时间是可以帮助你怎么计划什么的，那个一点都不是坏事。可是在他来说，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点，他有这个意，圣灵提醒他，他爱下棋多过爱上帝，所以神要把他那个剥夺，神要把他那个夺去，神要他学习怎么样子把下围棋的时间多放在圣经的读圣经的上面，多放在祷告的上面。对他来说那个挣扎非常痛苦，他自己跟我们分享，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年轻，我坐在下面，我一直听不懂为什么下围棋会让神那么生气呢？所以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有的时候去追什么连续剧啊，小心哦，那个更没营养。神很多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管教的不一样。当然老实讲，如果你不 care 给让神这样管教，说我也不管你什么的，老实讲神也大概觉得你朽木不可雕，就让你。因为我们最大的危险，最大的一个难过的地方是，如果神就随你吧，那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果到什么地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已经不管不教不顾，就说你随你吧，我们的孩子其实就会失去了。所以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轻看神的试炼，不要轻看神的剥夺。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真的是有经过一些的历练。我觉得马尔今天讲的太好了，那个他讲的那个 Evan Almighty 讲到最后那个王牌叫什么？那个那几段对话，我是一个很缺乏耐心的人，所以我常常就是想要 真的是就是那个船碰到一个潮石，我就跟神说，神你就把这个石头给我挪开就好了，很方便。那神做不做得到呢？当然做得到。我就跟神说，你就把这个石头挪开，把它放在别人面前好了，不要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很高兴了。我是这样子祷告的。那你说神会不会听我这样的祷告？30年以前可能，你还年轻的时候，好了，那个就给你挪开一块石头。30年以后我这样子祷告，神会听吗？神一定不听，也没听过。神会怎么样？神会让潮水涨起来。所以潮水涨，我们害不害怕？害怕的。水涨的时候，那个船会摇的吗？可是神让水涨的时候，让你离开那个石头，可是你要经过等待水涨的时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 appreciate， 我们不能够去接受、认定、相信神对我们的修理、对我们的管教是为了我们好，因为他要我们不单只结果实，而且是结果子更多。所以你很少看见基督徒就只有在一样事情上面需要被磨练，需要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圣灵的品格上面，在领人归主的上面都可以做得更多，是不是？所以神的心意不单只要我们只是结果实，他要我们结果实更多。我们很多时候或许只是我结了一个果子啊，我很高兴了。我今年的脾气好了一点点，以前是3秒钟发脾气，今年我5秒钟才发脾气，很不错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要你更好。50分钟都不发脾气，我还有好远的路要走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好像我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在水面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让我也过去。那主耶稣叫彼得，好，你过来的时候，主耶稣不晓得他会沉下去吗？他晓得。好像我说，如果我是主耶稣，那彼得你就憨翻胆皮啊，你省省吧，你就留在船上，因为你会走到不到走到一半你就会沉下去，因为你信心小，你就说，哎呀，主啊救我，主耶稣就把他救起来。可是主从来没有拒绝彼得，你过来。当然彼得走了几步，看见风浪沉下去，主啊救我，主就把他救了。那小信的人，主耶稣叫他走过来以前不晓得吗？晓得。可是主有没有说你省省吧？不会。这个就是爱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乐意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里面做得更好。因为如果我们不经过软弱，不悔改，不知道我们信心上面如此之差，我们就不会长大。所以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他的教导里面，其实他要让我们知道住在他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住在他里面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住在他里面，不是今天住了就好了。所以波良弟兄的祷告是说，主啊，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难还是死祭难？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青少年讲罗马书的时候，真的是 Miles 讲的真的一点没有错，都叫大家没有在青少年服侍你要去试一试。我就讲，我要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们没敢看着我。我就问他们，活祭难还是死祭难？What do you mean? 他们不懂。What do you mean? 你如果一次献给主容易呢，还是你要天天献给主容易？你死了就死了一次。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解经家里面说有一些人，我有一些人就是我了，就是我这个人在祭坛上面我都会爬下来的，我不干。每一天哦，每一天是一个活祭哦。所以你今天在活祭上面你有没有爬下来？一只脚已经跨下来了，明天还要再上去，后天还要再上去。弟兄姐妹，你有每一天做活祭吗？我老实讲，我不是每一天做活祭做得很成功，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彼此勉励。 所以为什么说活祭献上，死祭容易啊，死祭都容易，一次献上。所以你说为主寻道讲得很好听，我不怕，不怕死，死祭容易哦，活祭比较难呢。当然如果你要选，你是要选做活祭还是做死祭，我两样都不要，又不想死，可是也不要献祭，也不要把自己献给主。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这个是我的关键，求神原谅我们，真的是，真的是。所以我们要借着住在主的里面行，不单只听他的道，我们要行他的道，才能够有机会被主修理。因为如果你听了道不行道，主也没有机会修理你，或者是管教你，或者是让你结果子更多。你听了道你必须要行道，所以为什么圣经是融会贯通的，雅各说你们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你们的信心就是死的，只是挂在口而已。大把好哦，如果你没有行为，你的信心就不是信心。这些都不讲，好，我回去讲这个好了。我自己在这一个不幸的要像枝子被丢在火里，我想了很久，我自己也祷告了很久。那个有两个的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这些人是不得救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at least 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是不是？那所以为什么会剪下来还要丢在火里什么的，没有人理，就觉得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不太接受这个讲法啊。也有一些人说，这些所谓信了主的信徒，他们因为不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他们不结果子，被剪去丢在火里面，根本就不是信主的人，本身就没有不是信主的人。这个也有一些根据，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不是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嘴巴里面很会讲主啊主啊，可是他们在神的国里面是没份的，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福音，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又或许是说以色列人或许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应当是被得救的，应当是有特权的。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不是这样子讲？不是，因为他们是失败的葡萄。所以有一些犹太人还是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特权，所以他们必定会在神的国里面有份。我们知道他是错的，他们有一天会知道。就指这些人，这个讲法我可以接受。 So those are unbelievers， 他们以为自己信主了，或者以为他们自己有这个特权，以为他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以为他们在生命册里面有他们名字的，他们错了，指的是这些人。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我能够接受的讲法是，我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讲法，对我来说我比较赞同的是，这一些的信徒是没有用的人，或许就是 worthless believers， or useless believers。 他们是信主的，可是他们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贡献的人。因为我们要从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说凡属我，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属主的。所以属主，但是他们不结果。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他们要我们千禧年跟主一同做完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人会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吗？黑暗的里面吗？就是这些人。那等一下我在比较后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图片，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我比较接受这个的说法，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相信，如果你是属主的，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过，我天父招出来 赐给他的人，他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这样子的话，要相信主不会让我们失落。可是并不表示你得救了以后你就没有其他的责任。 Your salvation comes with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 You do not get your privilege free. 你有这个权利，可是权利跟责任是平衡的，是双线的。所以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了这个权利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认为这个属我不结果子的人，就是在他的救恩里面，可是不对主耶稣的心意有任何的顺服，不对主耶稣的国有任何的份。这个就像是那个一千银子的仆人一样，把他拿去埋在土里面，主人回来的时候要惩罚他。所以这一个是讲到赏罚的问题，不是救恩得救的问题。这个是我的认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可以自己自己的领受里面你可以选择。可是不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不能不结果子，因为你知道你不想要属于这一类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子领受的话，就 doesn't matter which one you believe or you accept， 就是要结果子，对吧？所以总之你不要是外面被丢弃那些，自己被火烧那自己那就好了。因为不论你接受哪一个，那个都不是你乐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枝子，如果你是真的是连在主耶稣身上的话，你有各种的标记，因为 the fruit that produce will show what kind of fruit or what kind of tree you are。 所以你结了葡萄就是葡萄树，所以真枝子有一些标记的。那上一次巴勒姐讲到那个祷告蒙应允，是不是表示我们在神面前开了一张，神给我们开了一个 empty check， 你填什么价码都可以。祷告蒙应允，我这里说不是一些祷告蒙应允，你们祷告就必蒙应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很有权利的，可是我们的祷告到了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体贴主的心意，我们就明白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祷告，怎么样子祷告。因为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你不会随随便便我要中个彩票，我不要多，我只要一千万。我觉得我很适合儿子啊，我不要那个 super powerball， 那个叫什么 powerball 是不是？那个是 ridiculous amount， 那个我不要那个，我只要一千万就好了。就是祷告神不会答应的嘛。所以我们如果是用主耶稣的心意，体贴主耶稣的心肠，遵主的旨意，愿意被修理，愿意被顺服，我们的祷告神为什么不会听？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彰显，我们的祷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神没有理由不听的。我巴勒上个礼拜讲过，所以不能再讲。所以现在在中国武汉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子为国内的人民，国内弟兄姐妹祷告？很多时候神让一些这些的事情容让它发生，不是神做的，不是神说、哦、我就这样一个在意着，不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人祸，可是我们怎么样子为他的，我们要真正让百姓知道这个生命是很脆弱的。你说没有就没有了，中国正在一个很富强的一个要成为世界第一强，你强吗？现在你还敢说你是第一强吗？神有的时候就是要用一点点把你从一个很骄傲的不可一世的位置里面降一下，让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真的很强。美国那个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来一个911，回去教会的人数增多，可是我们人多上万了。911有多久的时间？2001，现在2020，十几年的时间，你看现在美国什么光景？人是很上望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真是恩典，不单只在 这样子一个全国的疫情这个灾难的里面，主让平民百姓真的是可以受到应该有的一些保护啊照顾什么的，真是让他们可以明白得到他们平常汲汲营营为着生活啊，为着钱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抬头挺胸做中国人的时候，那你有一点点的认知， You are nothing, You are nothing, 这个对人的骄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一个病情你就知道人的生命多脆弱多脆弱，你没什么资格可以在哪里洋洋自得，以为你已经达到天上跟神同等，像魔鬼一样。我们人是这样子，需要一些打击，可是神让这些打击提醒我们主的喜乐。我们为什么觉得主的喜乐跟人的喜乐有什么不一样？耶稣给了我们很多，在这一章里面，哦，或许是说福音书里面开始了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这些弟兄姐妹，你在网上都有，说我不详细讲。新的润物结果子，可是为什么主说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你们的喜乐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喜乐。主耶稣有什么喜乐？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喜乐吗？饱经忧患，在他33年的生命的里面，喜乐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就是说他患难的时候很多。可是摆在前面的喜乐，主耶稣摆在前面是什么喜乐？什么喜乐？他回到天上与父一同得荣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要成就父神差遣给他的救恩的计划。他就是为了那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他成就了，他回到天上，哇，他跟天父在一起，他就好得无比，他很喜乐啊。他就因为那个的喜乐，他就愿意走完他33年生命的路。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在使徒里面的福音书信里面，常常讲到保罗啊、彼得啊，他们为了弟兄姐妹结果子，为了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那个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喜乐。因为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个人得了什么特别的好处，是因为别人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可以生出很多的果子，你为那个喜乐，这个喜乐就是存到永远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所谓的快乐，我们不了解它为什么那么短暂。So happy times always come to an end too quickly. 特别出去 vacation 的时候， it's already 2 weeks.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already. 那个很快乐的时光就停了。不是的。主耶稣说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喜乐，我们要明白。所以主说他要回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有一天全部都要上去，不是住茅屋，不是叫你去扫地，是住在别墅里面，黄金街碧玉城，我最喜欢的，你看我就知道我最喜欢的。哇，想起这些珠宝啊什么的闪闪亮的，因为神对我这种人就是要用这些来让我能够明白。那有一些比较喜欢吃的，就说哇，在上面可以吃螃蟹啊什么的，哇，我就很喜乐。对我们这些很世俗的人，神就知道要用什么来让我们有这个想象力。那以后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可是我只知道神会让我很快乐。喜乐的秘诀不多讲，赶快过。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弟兄姐妹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弟兄姐妹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跟你沾上一点点边，你会为那个喜乐。所以为什么服侍是让别人得好处得福气，从你的身上可以得到这一些，你就在他的果子上面你有份，你应该为这个喜乐。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主的里面 主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啊，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如果不彼此相爱，我不会让他服侍，服侍得很好，他又有温柔良善，关我什么事？你不关我的事。嗯，所以我不会为他感谢，不会为他喜乐。可是不会的，如果你看见弟兄姐妹那么爱主什么的，你的心会喜乐的，没有吗？有。所以为什么你们就说我们教会推行什么读经也好，马拿也好，主日学也好，那个 George 跟弟兄姐妹要劝勉你们要早一点来，他下一次看见弟兄姐妹有多了几个人早一点来，他也很喜乐。这个你迟来早来，他有什么益处呢？他没益处的，他也不会胖一点瘦一点。为什么他喜乐？这个是果子。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这些果子。这个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不，这个讲完了，赶快讲，因为我又超时了。仆人，主耶稣把我们升格，叫我们做朋友。这里的仆人在希腊文是有一个皇帝的心腹的那个解释呢的 the friend, a friend within the king's circle 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普通的仆人跟仆人也有分好几个阶层的了。有一些普通的仆人真的是就扫地的那种，或是有一些管家是可以管理你一片财产的那种。这里主耶稣讲到，这个仆人是你很懂他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是他可以把里面那种的那个 secret 那个秘密跟你分享。你因为这样子你知道他心意，而且很甘心乐意的为他去做，你这个仆人的身份就不一样，已经升级等于朋友的身份，是这个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知道神的，明白神的旨意干嘛呢？我为什么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心甘乐意。我们在服侍的上面能够这样子做，神非常非常喜悦。就好像五饼二鱼，小孩子拿出来那么一点点能够做什么呢？这很多人就说五饼二鱼塞牙拉都不够，塞牙缝都不够。可是五饼二鱼这个小孩子他成就了多大的神迹啊！五千人吃饱。神的国里面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我们有没有？所以不要轻看你一点点，你的才干只有一千，也不要买起来，因为你用了那一千，你得的赏赐跟五千的、两千的都一样的，弟兄姐妹，也是有冠冕拿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一点点，所以从来都不要说，哦，我只是在厨房洗碗的，哦，我只是插花的，神都看见，神都看见，因为你不做，总是有人要去做的，总是有人要去做的，所以你不再服侍人，就是别人在服侍你。你要么就坐着享受别人的服侍，要么你就服侍别人。得果子，讲完，这个也不讲。我本来要重新弄一个 slide， 不过我实在是这些我那个 technical skill 太差，我搞了半天，我自己弄不出来，所以就算了。结果子，果子残存，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得到很多东西，存不到永远，就没什么意义。贼来偷啊，虫来吃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永恒观？我们常常都讲教会的教导，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跟永恒是应该有分别的。我们今天为着什么努力？我们所努力的东西能不能够存到永远？主耶稣说，我招你们是要叫你们去结果子，而且那些果子可以长存。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主耶稣为什么招我们，不要轻看为什么我们要结果子，也不要轻看我们的果子是不是长存，对我毫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分别，错， 有特别有分别，因为主耶稣说的分派你们去接国子，主拣选我们不是就是要我们拿 one way ticket 上天堂的，我们受了主的召，得了这个救恩，要去接国子的，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所以你不接国子是不是要被主剪掉丢到外面去啊？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所以不要轻看，不要不行道啊。这个就是我讲到的，大家可以上网去download。我觉得这个下面讲得很好，什么叫做丢在外面轻？第三种呢，落在荆棘里的，进入教会没有长进，不结果子，因为他没有连在主的身上，所以他们得救可是不得胜。所以在新天新地，当我们信徒跟主耶稣一同做完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外面黑暗处哀哭切齿。我比较能够接受这样子这个的讲法，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所以我看到这个赶快download下来，就是比我讲的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可以做参考。你是在哪一个？我希望我们都在最后那个，最我的右手边，落在豪土里面，落在豪土里面才会有改变，才会结果。不落在豪土里面，你结不了果。可以，这个豪土里面有结30倍的、60倍的，所以也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不要说，哎，我只能够结2倍的，好过你不结。啊，可是讲了很多，哇，我们讲得好精彩哦。结果主耶稣讲到 Let's come back to reality, come back down to earth, 我们一个新的处境，我们要受逼迫。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没有一些经历，很难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你没饿过，你不晓得有食物吃是多有福气的事情。所以我常常都觉得那个小孩子要去经历那个 30 hour famine, 我就对他们很好的。我儿子第一次去经历的时候，他是 high school 还是 middle school, 那个时候在北区。哇，然后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到他们30个钟头以后，那些做父母亲的，他们的孩子有参与的，就去买一些东西去，什么都好。哇，你看见那些小孩子吃的那个狼吞虎咽那个的情景啊，哇，大开眼界。他们从来没饿过啊，弟兄姐妹，你的孩子饿过吗？一定没有。我们的下一代太幸福了，我们的上一代饿过 right? 你从来没有过不好，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很好呢？你没得比啊，没有得比较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主耶稣也特别要让这些门徒知道你要受逼迫的。为什么我们要受逼迫？就好像主耶稣叫那些门徒上船的时候渡到对面去，主不晓得会有风浪吗？主晓不晓得？晓得。还是叫他们上去？哇，真的，你在讲笑你，明知有风浪叫我上船？是啊，主叫他们上船啊。可是主在风浪的当中经过，是我，不要怕。弟兄姐妹，你有这个经历吗？你渴不渴望有这个经历？我不要这个经历，我就坐在岸边等到主再来。可是主没有给我们这个选择。你们如果爱主，主说如果你们爱我，遵守我的命令，连在我的身上，你们会活出我的样式，你们会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世界恨我，必定也恨你们，所以我们没办法逃，也不要逃。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从死里复活已经胜了。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元帅已经打胜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希望我们没有苦难，也不是完全是错的，因为谁不怕？那每一个人怕，这那个是正常的。 可是怕并不表示你真的就是不要去经过，因为神也从来没有答应你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没有，但是主应许过我会与你同在，因为主耶稣走圣灵就来，圣灵来干嘛？好玩？当然不是，圣灵来要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因为主从来都不会撇弃我们，知道我们凭自己不行，靠着圣灵就可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是跟神为敌的，这个世界是目中无神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在美国看，他们完全不觉得神是口味可敬的，不敬也不畏，对神 doesn't care， 所以他们才做很多事情明明是错的，他们还是要去做。我们如果要坚持用神那个绝对的律绝对的这对错，这个世界必然是要跟我们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神，这个世界恨主必定也恨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怎么样子可以活得出来，我们是跟主一样的，我们活得出来以后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会不讨人喜欢的，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 OK 了，那就不会 surprise 了，就不会问为什么 why don't ask why， 因为世人无故的恨主也会无故的恨我们，因为我们属于我们的主。所以恨主恨主人怎么不会恨他的门徒，要活出跟他一样的门徒呢？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个如果你不受逼迫活得很好啊，那就要问是不是敬虔度日，可能不是，就没有受逼迫，要为他受苦。圣经里面多出的圣经都是这样子讲，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弟兄姐妹，你晓得你受的患难是神早早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预定了，我们都要受，只是大概是环境时间是哪一种的经历不一样而已。可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会受患难的，必定要受，这个是神跟我们说的。所以你要怎么躲，躲不过，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哇，太好了，这刚好，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开始讲另外一章，我讲五分钟可以吗？这个因为已经派了嘛，那个十六十七章，因为其实哦，那个十六十七章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事情讲到圣灵，讲到满足，其实跟这个是为什么这三章放在一起，因为是很有关联的。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神蒙神招出来的一群人，不是一种建筑物，建筑物本身不是教会，只是个教堂，教会是这一群人被神特别招出来，招出来做什么？好像我刚刚提到的，神招了我们出来不单只要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为什么？我们得救是要行出旨意，行出神的，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圣灵降临不是降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降临在属于神属于主耶稣的人身上，这个是很有分别的。所以圣灵不是随便都有，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 individually 降在不同的人身上 individually， 可是当主耶稣来新约了以后，圣灵降临就降临在特别有主生命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印记，这个是圣灵。圣灵的工作要借助教会，借助教会做光做盐，做能够彰显出神荣耀的一个见证。这里讲到说圣灵畏罪畏义畏审判，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畏罪当然就是 就是很明显了。这个罪在原文里面是单词罪，不是讲那个罪的那个 action 那个 act， 是讲到罪性，就是讲到主耶稣既然拿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类救赎唯一的途径，如果你拒绝主耶稣，这个就是你的罪，就是这样子。为义，为什么说为义？因为主耶稣，如果你不是义人，你在神面前不能站立得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肉身，成了人，成就了十字架上面的救恩，然后呢，埋葬，然后呢，复活。因为义人不能够在神面前可以有活的机会，主耶稣活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义在神眼中就是义，因为他不是一个罪人，他们无罪。所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个世界的魔鬼已经受了审判，只是 the conviction is done， 他已经被 convict 了，这个魔鬼已经被 convict 了，可是他的 sentence， 他的刑期还没有执行，所以魔鬼还在，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逍遥，还可以有他的时间，因为到了主耶稣审判再来的时候，他就要被审判。所以圣灵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工作是很明显的，要我们成为我们这些被神召出来教会的属神的信徒，属主耶稣的门徒，能够做官做言，能够彰显主，彰显神，为他做见证。所以世人当他能有圣灵的责备，不论是布道会传福音，或者就是受探访，或者怎么样，他们在神面前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会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可是有一条路可以到神那里，这条路就是主耶稣，没有其他方法。他接受了这个路，这一条唯一的路以后，他的生命就有改变，而且他的审判就因为主的缘故避免了。这个是圣灵在教会的一个工作，我只能够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再讲。所以下个礼拜请你们把这个十六十七章的讲章带来，好不好？好，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而且你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你没有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不敬虔，看见我们的信心的不足，你自己丢弃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给我们多少的鼓励，我们要常常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离开了你，我们连潜力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子呢？主啊，你要我们结果子，要的是别人因着我们结的果子，得着福气，得着服侍。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给的，而且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还是爱我们。我们为着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到底的救恩，爱我们到底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让这些话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成为我们众人的勉励，在生活里面可以为你做光做盐做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上面的时间，仰望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